各位弟兄姐妹早晨，今日是父亲节啦，在这里祝愿各位父亲心心灵都壮健，在家中能够成为属灵的头，并且靠着主的恩典管理好自己的家，希望让儿女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在此祝愿各位父亲。但是当然，我想我们每一个地上的父亲都会有不同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是吧？就好像一个故事讲到，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很小小，你知道小孩子最怕打针的嘛。有一次他就问爸爸，爸爸你打针的时候你勇不勇敢的？跟着这个爸爸就捏一捏自己的小朋友的面珠灯跟他说，当然啦，你爸爸好勇敢的，你知道爸爸小时候打针的时候声不会出一句，眼都不会眨一下的。哇，咁呢啲啲細路一聽到咁犀利呀，咁好勁武啦個樣，跟住就問媽媽啦，就跑去抱個媽媽，就問我媽媽係咪真㗎爸爸講嘅嘢？跟住媽媽笑笑口同佢講，係呀，你爸爸講嘅嘢梗係真啦，因為呢佢細個嘅時候每次一見到針已經暈咗啦，又點會叫一聲，又點會眨一眼呢？係咪？我諗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不濟嘅地方，就好似呢個父親一樣。我仲记得咧，喺十几年前咧，曾经睇过一本书咧，叫做《从未贴近父的亲》，咁系《从未贴近父的心》呢本书啦。喺书里面咧，这个作者咧就提到，佢因为我哋喺地上嘅父亲，其实都有好多唔完美，甚至乎有啲咧系好缺失，或者令人好失望嘅地方。而信徒咧，往往咧会将我哋地上父亲嘅形象投射到我哋呢位天父身上。以致我哋有意无意，即系其实未必刻意嘅，但系潜意识里面咧，都会有一个印象咧，就会觉得我哋嘅天父会有啲扭曲咗，觉得佢唔完美嘅，唔太了解咧，其实咧佢一个点样嘅天父，以及有时候我哋对佢嗰个爱有几深咧，都唔知道。但系当我最近咧再重新读呢个诗篇103篇嘅时候咧，我发现到父神其实系好完美嘅，而且咧佢对我哋每一个人嘅爱咧。是好长阔高深，只是我哋平日太少去留意嘅啫，亦都对佢嗰个爱咧，我哋缺乏咗一份感激之情。所以咧，今日咧，我想透过啱啱我哋读过嘅呢一篇嘅诗篇103篇，让我哋咧一齐思想一位慈爱嘅天父对我哋有几咁完全嘅爱。而我要宣告嘅题目就系、是、父啊，谢谢你。依家咧，请我哋一齐同心祷告。天父啊，我哋要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哋能够成为你儿女，让我哋能够可以来到你面前去一起去敬拜你，因为这个是一个好得无比的福分。但我哋知道好多时候我哋唔配，我哋心灵会被好多的罪向当中去缠绕住，被好多的私欲、好多的引诱破坏咗我哋同你的关系。但是求主你宽恕洁净，特别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去充满教导，让我们进入你真理当中，因为你话语本身最有能力。愿你自己透过你的说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去作工，去提醒和我们相遇，以致我们生命被你更新无造。我们将以后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带领引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提揭开圣经诗篇第103篇。如果大家看你手上程序表，它就没有印出了一点，但是原来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圣经，你发觉前头通常有些细字会讲明的标题的。而这首诗篇的主题一开始就写明大卫的诗，所以我都同意这个是大卫的作品来的。虽然在近代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基本上我一直看，我发觉其实它里面形容很多东西其实跟大卫的生命都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大卫的作品。而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将父神对我们的大爱表达得淋漓尽致，以致他心里面泛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激的情怀。所以他除了自己向神发出称谢，他更加呼吁所有地上的人，甚至乎都不够，还要去到天上所有天君天使都要一起来称颂这位父神。现在我们试试再慢慢读出第一至第五节的经文，第一至第五节的经文预备起。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系啦，读到呢度啦。呢、这个咧，我第一方面好想同大家一齐思想嘅，就系、是、我要全心全意咁去称颂父神，因为我经历咗佢嘅厚恩。嗱，经文一开始，大卫表达咗咧，佢对神嗰种感激嘅情怀。佢话：我嘅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嘅，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跟住佢再一次强调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佢嘅一切恩惠。我的心呢句咧系一个希伯来嘅成语，其实系表示咗咧我呢个人嘅意思，即系唔系就我嘅心啊，就是、我呢个人啊。而你要称颂耶和华，而佢话凡在我里面嘅咧，其实咧喺犹太人里面咧，佢哋就会谂咧，凡在我里面系讲紧身体里面嘅一切器官，包括唔系净系呢啲我哋话物理上即系 physical 嗰啲嘢啦，物质上嘅嘢，亦包埋佢嘅情感同埋思想嘅。如果加埋个心，即系讲紧咩啊？就系话我全人所有，即系我呢个人所有嘅嘢，你都一齐去称颂耶和华。在大卫开始的时候，他就自我提醒，他提自己跟自己说，他说你要全心，你要尽全人所有去称颂耶和华，以及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跟着他解释了到底天父对大卫施展了什么的恩惠。由经文第三节至到第五节呢，就指出了原来大卫深深地经历到父神给他有五样的恩惠，五方面的恩惠，包括了第一，就是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是一份无条件的宽恕赦罪。我们都知道大卫虽然很爱主，而且在圣经里面成日都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并不是完美无瑕，甚至乎我们知道根据圣经记载大卫生平里面，其实他曾经做过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过犯，不单止他试过不听神话骄傲走去核点文数，结果搞到上帝要施展一些惩罚，而更加严重的其中一样就是他为了因为好色的缘故，就强抢了人家的老婆，即是他自己手下客人乌利亚的太太拔士巴。但后来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他更加设下一些很奸恶的诡计，去陷害去杀害乌利亚，手段是非常拿诈和恐怖。这件事令到神很不满，亦都向大卫施行了一些管教和惩罚。但是很奇怪的地方，或者很奇妙的地方，在圣经讲随后神就立刻叫拿单走去点醒大卫，但是再加了一句透过拿单的口跟他讲，宣告神已经除去你的罪，换言之他已经被赦免了。我相信大卫对于父神这份宽恕一定是铭记于心。不单止这样，第二方面大卫说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里原文所用的疾病这两个字，其实原来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只是出现了五次，包括这次，而有四次其实都是说人的罪和上帝的惩罚有关系。在生命记那里，记这个词是形容当人离弃了耶和华的时候将会受到怎样的痛苦。而在历代志曾经用过一次，就描述犹大国的王约兰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受到那种的惩治。而在耶利米书呢，他更加两次用这个字呢来表示到耶路撒冷的人因为不肯听从耶和华而必须经过的一些的惩罚。这样大卫诗篇103篇用这个字可能要强调疾病是罪的结果。但是这里不是讲紧一个人的罪越多所以他的病就越多，一个人罪少他的病较少，不是这样，而是说疾病是因为人堕落犯罪的一个的结果。就正如大卫其实他自己在诗篇第32篇第3至4节他曾经都提过，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为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好似夏天的干旱， 可见呢罪呢几咁伤害大卫嗰个身体。但喺呢节圣经里面，大卫提到父神医治佢一切嘅疾病，即係代表咗咩？上帝已经洁净咗佢，使佢得到健壮。第三方面就佢话救赎你嘅命，脱离死亡。我諗呢一刻大卫就回想起佢自己一直以嚟天父到底怎样在种种的困难里面，在种种的危难当中去救赎他呢？就正如大卫其实在他年少还未发迹之前，他是一个牧羊仔，在旷野生活，在旷野生活的里面，他总会遇到一些猎食的猛兽，为了要抢夺这些羊群，他们一定会向大卫发出攻击。但在大卫曾经向扫罗的见证里面，他说什么？他说神怎样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口，原来令他得到平安，即是在旷野里面其实遇到这些猛兽都好，神都救他。后来我们知道大卫被扫罗不断的追杀，一次又一次地追杀要逃难，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又是一次又一次这样去救大难，大卫脱离了这些的死亡的攻击。再去到大卫年老了，曾经做了王了，一切都好像稳定了，但后来我们知道他的仔押沙龙叛变，搞到他临老都不是很过得好，还要走老。但在逃难的过程里面其实很紧急的过程，但圣经也都被我们看到神仍然保护他，免他脱离死亡的威胁。我相信大卫对于这些经历呢是历历在目。而第四方面他说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在这一节的仁爱和第八节、十一节和十七节呢所讲的慈爱，原文就是同一个字 Hesed， 都是讲同一样东西。而慈悲是这个词呢和第八节有怜悯，和第十三节的怜恤，原文用的字都是同一个字根。这里都表明了原来神一直向大卫施下了慈爱，而且不断地去怜悯他，并且让他这个原本这么卑微的牧羊人成为了一个蒙拣选的君王，得到尊荣。跟住第五方面就是说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句话原文呢可以直译为呢他用美物去满足你的口。其实这一句说话呢大卫用一个比喻的表达，就描绘呢其实他就好像一个很尊贵的宾客，坐在一个呢整张台呢都铺满住很多佳肴美物，而是这个呢是神对他的款待，令他心灵觉得很舒畅很快乐，就好像上次郑牧师讲上帝的贵宾，即是他觉得他自己就好像父神的贵宾，上帝呢摆晒一切丰富呢去让他能够享用得着那种的舒畅。就正如大卫诗篇第63篇第5节提到，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好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都要以欢乐的嘴唇去赞美你。可见原来神的丰富恩典里面，大卫觉得几咁满足。我们看到天父对大卫所施的一切的恩惠一点都不笼统的，即不是说很多时候就说喂神怎么爱你啊，我们就说得很笼统，但你发觉在大卫的经历里面全部东西都实在，每一件事都是真真实实在他人生里面体会到那种的经验力，是很具体很实在。基于神赐予给大卫这一切的恩惠，大卫体会到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如鹰返老还童。这个比喻是一些蒙恩的人好像鹰一样心灵更新，身体再次健壮起来，重新得到活泼的力量。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神所施的恩惠，鹰是以他非常得灵活和他富有耐力是著称。这里是比喻人恢复体力健壮好像鹰一样，所以这一节呢亦都可以意译做呢你的青春恢复好像鹰咁壮健。原来大卫他一路在度思想在度諗下他自己人生里面，他觉得真的要感恩，不要忘记一切恩惠，因为他一路回想的时候呢原来上帝给了他咁多咁多丰富的东西，令到他时时都好像一只鹰一样可以重新恢复那种的力气，一样可以壮健起来。当我一来到思想天父对大卫那个恩惠的时候，想到其实他对我们的恩惠何尝不是一样那么丰富吗？其实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经历了天父的赦罪，使我们不用时刻带着一种很羞愧的心提心吊胆地生活。父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藉着圣子耶稣基督牺牲代赎，就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罪的权势和死刑永死这个的刑罚。父神更加使我们这些这么卑微的人得到儿子的名分，将来更加会同他一起作王，这个是几咁荣耀。而我们生活一切所需，天父都让我们足够。当我们觉得乏力的时候，神说你可以随意来到他面前，重新得着力量。这一切岂不是他对我们所施丰厚的恩惠吗？就正如今早我刚才听到呢，今早听到郭兄同一个弟兄分享，就说你即管同神求啦，你有什么你向他求啦，啱唔啱？咁我想是的，其实上帝就是这样，他是欢迎我们不断去向他去倾诉，不断去到他面前去经历他自己心的恩典。所以当大卫他想到天父一切的恩惠的时候，他特别地提醒自己，他说要全心全意地去称颂父神，永远都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有时我想，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都强调呢，好像要感恩，我们有很多言语都时提醒我们的嘛，得人因果千年记，有恩甚莫忘，有恩不报枉为人，我们听很多这些的说话，是不是？但事实上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做到呢？有一艘载满着几百个人的一个大型的船，因为失火堕海，结果呢很多人在这个的灾难里面遇溺，好像跌打雷号那样，上船几百人当中只有90个人幸运生还。而当中其中有一个游客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游泳专家来的，他呢就拼尽自己的努力呢去救人，来来回回不断地搏晒老命地游了很多趟，结果呢他连续救了20个人。但是因为呢他游得太劲了，他伤及抽筋，后来昏迷入了医院。当他醒了的时候，他第一件事都想，我还有没有尽力去救人呢？他都没有想起自己的情况。后来呢，因为这次的即他救人事件呢用得太尽呢，原来整伤了筋骨肌肉那些呢，结果他残废了，从此要坐轮椅。那几年之后，在他生日的一天，有人问他，在你人生当中呢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你猜他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他跟着去答他们，他带着一些伤感的说话，他说我最记得呢，被我救起的二十个人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来向我道谢，一个都没有。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二十个被救起的人其中一个一样呢？求主帮我们不要忘恩，而且能够时时数算细微父神的恩典。话说有一个爷爷，他很想教他一个很任性的孙仔呢感恩的道理。你知道小朋友呢有时呢都不是很晓得感恩的嘛，觉得很多东西都理所当然的嘛。所以这个爷爷不想这个孙仔呢学得这么任性，所以他教他要学感恩的道理。于是他就准备了一盘沙，上盘沙里面呢，我爷爷呢就倒了一些铁沙在里面。咁铁沙就黑黑地色㗎嘛，咁就倒咗落去，然后呢就捞晒落呢盘沙里面，然后就同个孙仔讲，我而家同你玩个游戏，你使用手指呢将嗰啲沙呢即係铁沙逐粒逐粒拎出嚟啦。咁结果呢个孙仔梗係好玩个事啦，咁啊攞嚟攞去都唔忿气，但係搞咗好大轮，结果一粒都攞唔到上嚟，你知道捞埋啲沙冇得搞㗎嘛。所以个孙仔诶都唔好玩嘅，唔玩啦，冇心机啦，咁啊有少少抱怨啦。在这个时候，爷爷呢就拎出一嚿磁铁给他，你现在再试一下。于是这个孙子就拿个磁铁拉啲沙袋咁抡抡抡抡抡，结果呢冇几耐，成个磁铁呢吸住晒啲铁沙上晒嚟。跟住个爷爷就同呢个孙子讲，其实生活中係有好多可以感谢嘅事，只要你存住一颗感恩嘅心，你就会逐一去发觉得到。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用心去细数天父对我们恩惠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到，原来天父对我们恩惠是这么多的。我们亦都好像大卫一样表示出，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跟着让我们呢再用一个启应的方式，因为读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们会读第六节去到第十八节， 弟兄先读，跟住姊妹咧就和应。我哋由第六节读到第十八节，预备起，弟兄。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耶和华有恩惠，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这个呢，我很想跟大家思想的第二方面，就是世人都要来向父神借恩，因为我们都一起一样经历主的口恩，因为我们都一样地经历这个口恩。在第六节里面开始，大卫呢就指出了父神的性情是公义正直的，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但这个不单是大卫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知道大卫结果上帝为他伸冤，但亦都是属于群体，亦都是一世人共同的经验。公义这个字原文是众数的，即表示了原来神公义所做的每一件事，即是很多的事情。而耶和华的公义成日就是指他来拯救和保护他子民的那些伟大的作为，即是说上帝做了很多这些事去表明了他的公义。而伸冤这个字原文亦都是众数的，即是讲上帝很多次这样为了他的子民去作出伸冤。而根据下文，大卫提到父神使到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似乎提醒了神的子民，以往你们想一下，在埃及的时候你们做奴隶，受尽很多的迫害，很多的委屈，结果神施行了种种公义的大能，去击打法老和他所有的，这一切显明了神公义的作为，同时亦都为到他受屈的子民去伸冤。父神不单止拯救他的子民，更加藉住摩西去将他行事的法则去向以色列人去表明，叫他们晓得他的作为。这里说他的法则呢，原文就是他的道路，他的道路。所以这里大概不是说耶和华将他的律法讲出来，而是说神他自己的作为，他的风格，他怎样去做事，去让人去晓得。而在天父养育自己的儿女的过程里面，他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一句呢，其实由旧约呢，由摩西律法一路讲，讲到诗篇不断强调，这个是耶和华神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基本的形容来。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去到第九节到十三节呢，大卫进一步呢去解释父神怎样是不轻易发怒，而且是满有丰盛慈爱呢。他先用了四个不没有，因为原文那里呢其实呢是用同一个字的，即是那四样东西全部都有个不或者没有这没有这样东西来讲明呢，耶和华绝对不会做些什么呢，其中包括了就是什么呢，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不按我们的罪过去对待我们，以及不会照我们的罪孽去报应我们。跟住大卫就透过三个比喻来描绘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原文都有正如这个字表达的，所以包括了就是什么呢，正如天离地有几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就有几大，又正如东离西有几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几远，亦都正如父亲怎样去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都要怎样去怜恤敬畏他的人。天地是没有办法计算那么深，东和西亦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距离。这位慈悲的天父就是这样去深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一直思想这些表达的时候，我就想起以色列民的经历。自从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几十年间，他们就不断试探和顶撞神，不是盐没水喝，就是盐没肉食。更加可恶的就是他们在旷野期间竟然制造一个金牛犊，还要说这个就是引你们出来的一位，就是找个牛犊去代替了耶和华，代表着他。看到叫人不会觉得哇有没有搞错啊，好激气吗？虽然以色列人是这样这么不行，但是天父后来仍然保守他们的民族可以进入迦南这个应许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改善，圣经仍然当他们去到迦南地，他们就效法他们那些的邪行，学他们一样拜偶像，有惹神的法怒，但是神仍然愿意帮助他们，继续帮他们抗敌，向他们去施展慈爱。但后来以色列民又不想神做王了，他们要建立自己的王国，虽然神很失望，但仍然帮他们去拣选君王，甚至乎亦都曾经兼顾一些的皇帝，即是以色列国，令他们得着天运。但很可惜的就是不少君王和百姓都继续去行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多番去背逆神。在整个的历史进程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会施行管教，会惩罚，但是相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惩罚原来都是自赞自轻，反而神却一次又一次地继续深爱着他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对于父神那种的宽恕和怜悯又有什么的体会呢？最近当我灵修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一件事，即其实原来我们人性真的很容易将自己比得真实的自己是更加有正义的，你觉不觉？即我们会看自己这个人比真正的我觉得看得好一点的。我们明明没有义的，但是他成日以为自己拥有义，其实我们所谓我们被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不是我们义，但我们往往觉得自己都不错，我们有义的。明明我们有罪，但我们反而有时当看不见，或者最厉害的几招将它淡化，小儿科这些都不是严重的事，甚至乎衰一点我们将它合理化，我有原因的做这些事，会不会啊？我想起其实以前未信主前其实都是这样的，当我觉得自己都是一个，当时我都觉得自己都是一个不错的人来的。什么叫不错的人？很简单而已，我读书学习不是一个积极勤奋的人，但是至少我交齐功课，交得好不好一件事，但起码交齐，即是叫尽责啦，在某程度上即是不勤力但尽责，我每次都有交功课的。而且我上学是很少迟到的，我很准时的，同埋基本上没什么旷课，好学生了，是不是？同埋在同学当中我都不是算最曳的班，因为至少没有被老师列入黑名单，你知道每间学校每一班都还有些同学，啲老师有意无意都已经钦点了这班是顽劣分子来的嘛，我肯定不是那个。而且作为一个男孩子讲下粗口看下不文集又不觉得自己很曳，男仔嘛，是不是个个小孩都是这样的，都是讲粗口啊，即是那时候有些不文集又会看下讲下这些笑话，以为很过瘾的，那又没有问题啊。至于呢欺凌弱势的同学呢，我当然不输蚀啦，都有份啦，是不是？但是不是只是我嘛，最重要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一起去排挤那些人的，所以我会觉得很理所当然，不是只得我，包括那些所谓品格良好的学生都是这样去欺凌那些人的啦。所以我觉得自己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更何况一件事呢，你知道我小粒的嘛，有时我都是被有些哈哈霸霸的人欺凌的对象来的嘛，所以我又觉得没问题。所以在当时我的心目里面，哪些才是曳呢？那些黑社会啦，时时哈哈霸霸欺负我们那些啦，又逃学啦，又不交功课啦，成日呢即是连老师都没有去扶那些，那些才叫做真正的曳人，我们那些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 即是当时是这样说。但是直到我信了主之后，透过圣经的教导，圣灵的提醒，让我知罪，原来认识到自己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虽然信主已经超过三十几年，但我发现到自己的生命仍然都一样有很多不济的地方，仍然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仍然会背逆祂。如果神真的按我的过犯罪业去报应我的时候，我想我多多都不够死，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是吧？如果上帝真的要按我们所作的事情，按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自己这么多不好的地方，他要真的要去进行那种的惩罚，你和我死一百次一千次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怎样。到底我们有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其实天父对我们宽恕其实是有多深。大卫继续提到天父没有按我们的过犯罪业报应我们，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生存的年日都很短暂，好像花草一样，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处都不会再找得回他，就正正显示了人是很脆弱同埋很渺小。天父是很清楚我们究竟有几咁渺小，所以他时时都能够体恤我们。这个令我想起在人世间有样东西都好似的，好多做父母的就明白了，有时当我们看着 BB 仔，即是啲仔女 BB 仔，当他们细个的时候，其实BB， 所以我哋好纯好可爱，但都有时好捣蛋㗎嘛，好烦㗎嘛，尤其是呢有时呢佢哋呢一唔称心呢就呱呱嘈喊到 Philippe， 搞到呢你呢冇日安宁又瞓得唔好，係咪？有时啲屎屎尿尿拗到污糟邋遢又要你清理，咁唔讲卫生㗎，係咪？更加呢有时当佢呢发脾气嘅时候呢，佢哋会抌嘢㗎，係咪？但好得意㗎喎，我讲个 BB 仔呀，当他们做这些事，父母会说，哇，衰仔啊，你抌嘢，你乜乜，你答他，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他只是一个 BB 仔，他很软弱，他很无助，他根本就不知道可以怎样做。所以你一定会有那种的包容在里面去接受得到。我就想，我们天父爸爸都因为顾念到，其实我们跟这些 BB 没什么分别，一样是这么脆弱，一样这么无助，甚至乎很渺小，很无知。所以他愿意不断地宽恕我们。但我们发现到，相对于世人的短暂，天父的慈爱却是紧固永存，甚至乎在不同的年代岁月里面，他公义的作为仍然一直这样传递下去，去到子子孙孙。当然在这一大段落里面，大卫提醒我们，他说要经历父神的大慈爱，我们需要有一份敬畏的心。就正如第十一节十三节同埋第十七节都提到呢一个字，嗰啲敬畏佢嘅人。呢度嘅敬畏唔係讲緊呢，嘩好驚好怕，见亲呢就已经缩埋一边啊，由头又唔敢望啊，眼又唔敢望啊，得住同埋震晒，唔係嗰种啊，而係讲緊一种出于敬虔嘅敬畏同埋信赖。即係讲緊咩，我好尊敬，我好重视，以至我愿意信赖呢位上帝嗰一份嘅敬畏。就好似第十八节所形容的，这些人是一直忠心去谨守盟约遵从他诫命的人，这些人会蒙神的恩待。这个令我呢也都想起类似的一个经历，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深深地感觉到被人关怀，被人去爱惜的一个经验。我想起呢，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有个班主任对我非常之好，好关心我，成日鼓励我。但是当我真实地感受他那份关爱的时候，我不是因为怕他的缘故而去听他的说话，而是从心底里面我真的尊重，真的敬爱他，所以我愿意听他的教导。他叫我看圣经灵修，看咯，日日都看咯。他叫我日日去祈祷，我就日日祈祷咯，甘心乐意的，是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你体会到那份爱，你突然觉得我服啊，我心里面甘心乐意去做他所喜悦的事，亦都不想让他失望而去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我想这个就好像大卫的体会一样，当他体会到喂父神的口爱是这么长阔高深的时候，他都甘心乐意地 存住一个敬畏的心去遵行天父的旨意。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那种爱，都愿意这样带着这份正面的敬畏，是因为我体会他的爱，我欣赏他，以致我存住一个愿意乐意去遵从上帝的心意，去谨守他的盟约。最后让我们一起去读出第19节至到22节，预备起。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作为他君，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当大卫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世人的一切的经历里面去思想天父的声音口外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觉得只是得人类去称赞父神并不足够。所以由第十九节开始，大卫将前面对神的称赞讲得更加具体，直接就指出，因为神就是这位坐在天上至大的君王，他统管万有，所以他忍不住，他说我要呼吁，大声去呼吁普天下整个宇宙，包括灵界的一切受造物，即是天上的使者，众天君天将，一切都是上帝的仆役的，都要一起来，这些所有被造的都要来到称颂父神。这个是你想想一个场景，其实很澎湃很壮观的一个情景来的，比我们刚才一路唱拍下手简直没得肺。但是大卫当他一路感受到上帝那种爱，他忍不住那种的澎湃，觉得原来这么真实的我们的父对我的爱是大得这么交关的时候，他觉得原来只是单单我们人类去赞美神不得，所有被造物包括连天上灵界的一切被造物都要来一起去发出这个大赞美，去赞美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在今天父亲节里面，不单止对我们世上的父亲我们表达感激表达赞赏，更加让我们能够时时向我们这个既完美又尊贵的天父发出至大的称赞。就正如大卫最后再要强调的，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让我们时时都对天父讲，父啊，我谢谢你。请我们同心祈祷。慈悲仁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真的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去报应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过这样去对我们，你没有去追究我们很多的软弱和失败，反而你不断去爱我们，就好像天离地这么高，你的爱就这么深不可测，东离西有几远，你叫我们过犯就来到有几远，而且你好像一个父亲这样不断去怜恤我们去爱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本体是有几咁远的，思念到我们只是尘土来，我们好像花草一样很快就会凋残，而我们的生命更加无义，我们自己本来就不懂得行义，我们自己本来就充满着很多喇喳污秽地方，但是你甘愿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了这个义，所以让我们可以经历你，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赦免，经历你的医治，更加经历你以恩典慈爱成为我们的冠冕，越多让我们呢能够可以时刻得着活力，你让我们生命满有丰富，我们好像你的贵宾一样被你所爱惜，被你所关爱，当我们体会到这一切一切的恩典的时候，求你真的叫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所有一切我们全人永远都不要忘记你的恩惠，我们真的要赞美你，我们不单只要我们自己去感谢赞美你，我们都要鼓励更多的人，未认识你的人都能够认识你而去赞美你，我们知道因为今天天上的天君天使灵界的受造物都要来赞美你，我们这些这么渺小的人类，我们更加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配的， 你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掌管一切。当我们看到你的尊荣，看到你的恩爱，就让我们学习事事都充满感恩的心。今天是人类地上的父亲节，但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永远完美的天父，就让我们日日都将我们赞美，我们的感恩归给你。愿主你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多谢你随听我们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诚心所愿。Thank you.